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
我是花，
欢迎收听
《花的 fuck》。
今天跟大家再聊一下，就是开头我们先讲什么？
你女儿的事啊？
哦，对对对，昨天呢、啊，我就是办了一个我们家的感恩餐会，然后就感恩。
哦，对，你要感恩你老公、啊。
对对对，我就感恩他一整年的照顾啊，因为老公真的，很支持我啦。就是不管我做什么他觉得不是很认同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可以。
我觉得这种伴侣之间的互相尊重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那也
不容易啊。
对，那我也找了女儿来一起，就是其实
感恩餐会。
对，我也感恩女儿啊，因为我觉得女儿都很独立啊，然后不太需要我去操心、嗯、然后我女儿有遗传到我的一个好习惯，就是很喜欢看书、
嗯、这不容易耶。
对对对，
这超不容易。我从小就是订国语日报然后还有每天睡觉前念绘本给我儿子听、结果他现在还是不爱看书。
他
真的是有文字障碍，他看到那些文字多的书他就头昏脑花了。真是，这是天性，这遗传他爸爸，真没办法。
两个总会中一个嘛。
对，这真的没办法。即便我从小这样培养哦，
那你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爱看书的老公啊。
对，你老公也爱看书啊？
对，我们都爱看书。
那就没办法，不管怎么遗传都会爱看书。
对啊，中两个都中
了。是啊，是啊，是啊。
好，那我女儿就是说，她最近看了萨古鲁的书嘛，那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们年轻人不是都是去外面户外啊，什么，怎么会看这些往内在？
萨古鲁是跟瑜伽有关，向内看的心灵重塑。
对对对，但是他就提到说，因为其实他们社群，他们的年轻人的社群里面，其实最近蛮常在分享，就是所谓的很多的焦虑，什么焦虑，包含容貌焦虑
哦，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就是经济的焦虑，还有对未来恐慌的焦虑、很多的焦虑，因为这些
所以也就是很多年轻人会有忧郁症啊。
对
对
对。因为这些焦虑会促使他们去开始去分享，就是说往内在看的这一类的书籍啊。
对
对，跟年轻人的焦虑相呼应的就是我们对未来退休这件事情其实也充满了焦虑。
对
对，假如说现在就退休，我到底还能做什么？我还有什么能力可以去谋生？
对耶，这个问题哦，其实我早期也想过，就是说，我还在做公务员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退休了一个月可能有多少钱？如果我还想要继续工作，我能做什么工作？
你有想到吗？
有、
哦，
就清洁工啊。清洁工真的是，因为我们办公室也有那个女清洁工啊。
对啦，阿姨啦，
对阿姨
啊，
对对对，我还能干嘛？就清洁工啊，最不需要专长的、啊、因为就没专长啊、对，而且都65岁了就没有差别了啊。对啊，清洁工好像是只要你有体力都可以去工作。
对啦对啦，没错没错、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被私部门运用的专业了、加上年纪又大了、然后电脑可能也不见得用的这么灵活、所以能用的那就清洁工吧。
以你的体力可能还不行呢。
对耶，好惨了，我可能只能做类似那种时薪的清洁工。
一天
帮人家打扫，还啪一下打扫一下家里这样子。
讲到这个啊，其实我们前几年去日本的时候发现日本有个现象，就是他们退休之后再就业的比例非常高。
对，
像他们
缺工嘛，
对，像他们的便利商店啊，收银员，或者是麦当劳这种连锁素食店的收银员，你会发现很多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对，我在麦当劳，台湾的麦当劳也看过很多年长的耶。
对，现在慢慢已经有这种趋势，就是说退休后再就业这件事情，
因为就真的没有人，年轻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都跑去萨古鲁休息内心了，
然后就是老年人一直出来赚钱这样。
是啊，就老年人要比较勤快，然后老年人又有一种忧虑嘛，担心钱不够。
对对对，现在针对年轻人来讲的话，要面对的是比较长的未来。
好，
跟现在那这个比例啊，就是要怎么样去抓取一个平衡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刚好在人生的一半二分之一。
我讲实在的，我那时候刚考上正式公务员的时候哦，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做到公务员退休一个月有3万多块的退休金，应该也不错了啦。当时啦，
23年前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并不会特别觉得我需要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去存很多的钱。
真的哦，
哎、欸，我那时候没不会耶，我只是觉得反正我就到时候会有退休金啊，
所以那时候会拼命买奢侈那个衣服就是这样子吗？
啊，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钱可以省了啊，嗯，那时候一个月才3万多块钱。
不过老实说哈，当时我也是这种心态，就是对，因为我有一个退休金在，所以我有恃无恐。
对，但是是后来我们一直到107年年金改革嘛，对啊，忽然之间你发现你的退休金可能会变成多少钱？
地板变
地板，对，会有一个天花板，就一逐年递减嘛。
对对对，
虽然还搞不清楚到底能领多少钱，但是真心会有恐惧感。
对，你会发现，哎呦，好像那个以为很稳定的退休金，
没错，然后甚至于可能会政府发不出来。
哎，也是，对对，这个更焦虑了。
这时候真的越来越焦虑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有人在说啊，你到底需要为退休金准备多少钱？有人就说哦，可能要2000万，或者是有的人说可能要3000万。
我说真的哦，以现在前一波不是又有做过退休金改革吗？公务员退休金改革，
对，
也就是现在刚进公部门的年轻人，
更
哎，好像是从今年开始。
变成个人账户，
对，就是有点像劳基法那样子的模式了。
对，
所以各位你们是多缴了，但是不见得会领到那么多哦。
没错没错，
对，会跟劳基法是一样的。
以我妈妈来讲，现在就是领19000多啦。
对，所以各位可能要有想法，你可能也是做了30-40年，也是差不多领个2万块、2-3万哦。
对，有可能会是拉到这样的
水平，就可能就是维持有吃有喝，可以睡觉而已。
而且你要不能有任何贷款哦，如果你还要找贷款，就完蛋了。
对、哦、对 对, 对，然后你可能要出国，这就很困难了。
也没办法、
欸、要有警觉啦，说真的要
有警
觉，
对对
对，然后也要有警觉，就是政府欠债哦，他是真的给不起了，
是是是，会有破产的危机啦，
没错，像我们这一辈都已经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危机感了对，你们更不用讲了嘛，对，因为你们又玩我们就又更多年嘛，
对啊，
对，我们可能还能领到 一些年嘛对，各位搞不好一毛都领不到
讲到这样子太恐慌了吧、哦、他们又立刻
有
焦虑
感焦虑，赶快撒咕噜一下。
好，到底要为未来的退休准备多少钱这件事情，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主题啦。但是如果说因为要为了退休的那个2000万啊或3000万哈来做一个准备的话，其实大家用一个公式来算嘛，你就算平均你的薪资拉到一个月收入5万来讲，那你一年是14个月，你的公职生涯乘上40年，你是不是很快就算出来，你就算不吃不喝你也不可能存到2000万？
是啊，
对不对？怎么办呢？难道你就真的要过上不吃不喝的日子，那现在的生活品质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然也不是这样、嗯、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就是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啦。
嗯，
对，
哎，讲到这个、嗯、讲到这个你要讲方法之前、
哦、
我再
讲
一下。对，哎，我忽然想到我那时候刚做约雇人员的时候啊，
哦，对，
那时候是约雇人员，
对、
应该是几年前了，25年前吧，25年前，
才25年吗？
好，那时候我曾经跟几个就是美方翠娟他们、啊、我们曾经去过巴厘岛。
对 对, 对，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跟到、
哦、对，我们3个人去的，然后是跟团，
嗯，
我们是住丽池卡登哦，
年轻就这么奢侈。
对，然后还住过楼林的 villa， 就是4天3夜里面好像是有2晚是 villa， 然后2晚是丽池卡登、嗯、5星的类似那种一般房型这样子。
嗯嗯嗯、
那时候一个人是25000块，
这么便宜就可以住到这个？
没错，
怎么可能？
是的，你现在要这样子住，恐怕要3-4万块，
30万住不到啦。
对啦，3-4万啦、啊。
现在飞机票就已经
好。我要再讲一下、嗯，你知道我2-3年前
嗯
买的一件 Burberry 的风衣，
对，
现在哦，
嗯，
涨了30%。我想要强调的是什么？
通膨太
快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嗯，
好，除了薪水这件事之外，都在涨价，所以难怪人家说早买早享受。
是啊，
就连我前不久看到好像是黄大米吧，嗯、他的文章就写，出国要趁早。因为机票一直在涨、
嗯对啊、
房价也一直在涨，
你看你25年前那个2万多、
欸、
那
我们明年要赶快去日本、
那个、
要不然日本的房那个饭店也一直在涨，你知道吗？
是啊，到底这样涨下去大家怎么过活？
真的真的就是薪水不涨、
啊、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件事情。
有啦，我们明年听说会再调薪3%还是4%
啦，
4%啦，
哎
呦，4%干嘛呢？
人家一涨都是20-30%在涨的好不好？
对啊，卤肉饭啊，那个卤蛋啊，
对，我那年代一盒鸡蛋好像是23块十颗，
对，
现在一盒鸡蛋好像是40-50块。
哪有啦，全年都要80了。
哦，我的妈呀 ，My God，
对、啊、
真的是暴涨好几倍。
你那40块的鸡蛋在哪里呀、啊？
这都薪水都没有暴涨那么多倍，
没有啊，
太可怕，焦虑感又来了。
对，
我所要强调的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嗯，所有的一切真的都在涨，
真的，
就是你的薪水不涨。
涨的微幅，但已经没有用了啦。
真的，真的，真的，那个微幅的涨幅真的没有，也很难抵消。
对
对，以前你可能25000，你就可以住丽兹卡登跟那个 villa 了。
对，
你现在25000根本没有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降调到工程单位，因为我赶快让自己加薪，这样比较快。因为升官加的薪速度没有这个快。
没错没错，我也确实也觉得，比如说你，我以前是8职等的主管，有主管加级。嗯、我如果升到9职等，不是主管的话。我反而是降薪
欸，欸，是啊，
对呀、
啊，对啊，
所以各位不要一直盲目觉得升官是件好事，
钱多是比较实在，
钱多才是实在的，真的，赶快累积自己的财富啦，
对对对对对，
不然完全跟不上这个通膨，而且即便现在哪说我退休有30000块，我都还觉得是不够用的，
30000，
你知道我今天去市场，
啊、
我今天去市场2000块要不见了
啊。
因为买一只乌骨鸡就花掉600多块，快700，快700一整只乌骨鸡。然后买四种青菜就300块。
其实我跟你讲，你乌骨鸡买一整只这样也不算贵。我跟你讲，你单称一只鸡腿就要260了。
我靠，你是什么
鸡
腿啊？
就是那个大鸡腿啊，
大普鸡哦。
对，那是一只就要可能重一点要到280哎。
然后我青菜，我就买了一些4样青菜，就差不多300块。然后我买了一颗洛梨哦，跟一个芭乐，190块。
哎，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家庭主妇模式。
各位各位，你要知道，那为什么我会觉得退休金一个月30000不够？我真的没有买多，我也不是买什么樱桃高级水果，
对，也不是什么高档食材啊。
对，这样子2000块就喷不见了。
对啊，那一个月都不要吃嘛。
对啊，总要有基本的吃嘛。所以我觉得30000块真的是只能一家两口基本的吃而已，
对，
还有水电瓦斯这些费用。
那加上刚刚讲的，
还不敢开暖气跟冷气。
对啊，再加上刚讲，可能未来的年改之后退休金可能有可能比照那个劳工。
对
对，所以你可能将来的退休金可能不到30000块、
哦，好可怕哦！
有可能是朝这个方向走。
对，这个现在不赶快努力，再多累积一点财富，你看怎么办？
好，可是难道只有累积财富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已经算过啦，如果40年都干公务员，你就一个乘法不就乘出来了吗？你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存到那样的数字嘛。
是啊，
好，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从我们自己接触到的长官退休的这些啊，就诶有一类的长官啊，他是有其他的第二专长，好、哦，他是退休之后可以再就业。就刚刚就是之前像你有提到，就是说你大伯啊，
对，
他运用他警察
对警察的一些他在职的时候所学到的专业技能，嗯、然后他在退休之后还可以运用他的专业技能再继续。
对，
赚钱，
对对对，像很多高官啊，像类似副市长啊，或者是机关首长退休的话，他们因为有很好的政，就是那个人脉嘛，政界的人脉，所以他们就会担任很多公司的顾问。有几职的顾问，
对，这些真的比起我去做清洁工好欸。
是因为
清洁工你知道他们拿的是最低薪水，应该是24000多块钱。
对，因为他在卖什么，他是在卖他的影响力，
对，还有卖他的某些专业知识、
哦、对 对, 对，像专业知识类的就有很多，就是他有技师牌的或是什么证照牌的，那么他退休之后再就业就是什么，他就自己开个人事务所。
所以我在这边是不是要呼吁各位在秘书室的同仁、嗯、或者是秘书宿舍的主任赶快转职啊，
不用转啊，也可以去考会计师嘛，
哦，
这是文职人也可以做的东西，
想办法去考一些有师资辈的啦、
嗯、对对对对对，或 者你有你的业务有你的特殊性的话，你建立起自己这个领域的专业，那你退休之后还可以做什么？你就可以担任政府部门的委员啊、讲师啊，因为我们不是常常都有什么评选委员资料库吗？专家学者资料库啊，你就可以想办法把自己搞进去里面资料库里面啊。
哦、
那像我以前在学校当事务组长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固定的，比如说营养午餐的采购案，你知道吗？大家就是固定就找那几个委员呢、欸
啊。真的、哦，可是要怎么样成为那几个委员呢？
他比如说就是营养类的啦，
哦、
餐饮类的。
讲、欸、到这个、哦，哎、我倒觉得，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考考类似营养师这种。
是吗？这是你文职也能做的、啊。
对，你只要有兴趣、这种是可以去做的。
是是是。可以去分析看看，就是说哦，采购里面有哪些案件，他可能就是需要那一类的那个委员嘛，专、业的委员。
你想想看哦，你如果考上营养师、然后你到学校做事务组长、做发包这些，哦，你其实是有相关的哦，人家校长还更器重你呢。
嘿，对对对，好，那总之就是像还有采购方面也是啊，你就可以当讲师、委员、出席费、审查费等等，这就是你的其他的收入来源、啊、
所以秘书室的各位不要害怕做采购，
对，
它反而有可能成为你的第二专长。
没错没错，而且像我最近不是才刚到公务所吗？我们公务所就是有一个非正式 的人员女生啊，她在公务所她是元老级，她已经在那边做七年了，然后她最近被挖角到驻都中心，就是办离职之后去驻都中心，你知道吗？她的本业是会计耶、
哦、
可是她已经就是这六七年洗下来之后，她可以到工地很快就是说哎、这边的工地的安全卫生有什么问题，
哇这么强，
他直接可以抓出来、
嗯、
对，然后他变成现在在驻都中心的法务部门里面的采购里面去办这个采购方面的事情，哎，
哇，所以各位秘书室的同仁们参考一下别人的案例，想办法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
是是是是，然后再来就是像安全卫生方面的执照，这个也很适合文职的女生去考，好、然后还有你就是你也可以想办法去做就是什么投标文件啊，
对，
如果熟悉采购之后，你可以帮民间业者来做投标文件，来投公家的案子，
对对对，没错，
嗯，
这也是需要专业的，
对对 对, 对，像毛遂自荐，我们上一集节目也有提到，就是像那个蔡志成啊，他在离职前也是毛遂自荐啊，就是你有某方面的专业，或是你想成为那个领域的，你也可以想办法毛遂自荐，自己进去里面去学习啦，哈。再来就是说其他的，就是像之前花姐也分享过，就是说可以建立一些稳健的投资收益，好、那个也是一笔你的现金流来源，那个是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就开始做，
对，年轻的时候，对，没错，你就是小额嘛，先累积一些，你可能就先做买股票的存股，买就是有配息的嘛，
对，
对，买一些绩优的股票这样子。这一点哈、股票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是比较晚开始啊。
对对对对，真的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学习投资这件事情。
对，你如果真的早一点开始，各位应该会做得比我好。
是啊，我们上一集其实有分享，因为投资做得很好，就退休的就离职的99%嘛，
对
不 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稳健的投资。收益就是大家要能够去建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对，
也要去学习啦，千万不要道听途说，说可以买什么就买什么，
对啊，也没有那种所谓就是存了股票以后就可以放着不管，
对，
也
没
有那种事。
讲这个吼，很有趣的是、我先生啊，他那时候刚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他的讯息是哪里来的，他就是找了朋友、大家一起凑了一笔钱、然后就开始玩起股票了、
真的、
可能当时股票很风行吧、我不晓得啦、但是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对那些股票没兴趣的、因为我不懂嘛、我也不敢乱买这样、我也只知道说很多人玩股票赔了很多钱，然后再加上我、小阿姨的那个丈夫姑丈、
姑丈
姑丈嘿、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股市就是一直涨狂涨，台湾前烟角木那时候
哦，七十几年代那时候
曾经因为股票赚很多钱、然后跌下来就是很惨嘛，
对
对， 整个还假离婚，就赔了很多钱，然后倒债，然后就假离婚。所以我对于股票这件事情，其实我
不好的印象，
对，是不好印象的。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也不会想要去投资这些东西。好，我先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是就赔了钱，所以从此我先生就不碰股票了。对，后来呢，为什么我又开始有在现在有在做买股票的动作，就是因为阿豪那时候有曾经开始跟我说，哎，你要不要买股票，买股票赚很快耶。哦，你当时是这样跟我讲的嘛。那大家刚开始都会有新手运嘛，
对，
一买就哦，一买就赚5000块，哇，怎么那么好赚，5000块耶。
哎呦，对，啊，对公务员来讲，这个加薪5000块你要干多少
事，刷班费都没有5000块耶。 对没错。所以那时候忽然开始就是接触股票，那后来就是怎么买怎么赔嘛。新手运过了以后就是怎么买怎么赔，因为你的
就乱玩嘛，
对，你的进出都是没有依据的嘛。
对
啊，也是乱选然后乱买这样，啊，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哎，这个看起来emoji较好啊呢，欸，没错吧？
对，
我告诉各位，所以如果你是用像我先生那样的心态，或者是我刚进股票那样的心态去买股票的时候，你一定就是会觉得股票不能碰。我觉得我先生当时也是因为完全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就可能就像我们那样嘛，就乱买就赔了嘛，所以从此就不敢碰股票了。
对，但不是股票有问题，是你
我们有问题啊。
对
对，就是凡事这种都是有专业知识的，
是
你如果不想去学习，然后你就想进场赚钱，钱哪有那么容易赚？
对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
哎，那个投资市场它不可能给一个完全不学习的人赚，啊，
对，所以在这边是要告诉大家，当你有钱的时候先去学习这样的知识，不管你是去买书或者是去上课。
对，
因为我跟那个阿豪也是真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这样累积，我们真的是也慢慢累积了不少专业知识嘛。
对，
不管是看那个付费文章，或者是花钱去学上课，或者是买书来看。
对，然后这中间你自己去尝试哪一种方式最适合你。
对，所以我们才会有到今天慢慢觉得其实在股票是可以赚到钱。
对对，当然那个投资的派别真的太多，大家各自己去了解探讨。
但我们现在买股票真的不是乱买哦，我们是进出有据的。
是是是。 对嘿，当你将来有办法就是可以从稳定的从市场里面提款的时候，你就等于帮自己增加一个现金流。
没错，它确实是能够增加一些你在退休金上的不足啦，至少可以不用去当清洁工了啦。
是啊是啊。 对啊，
一个月赚20000多啊，你一个月可以从股票提20000块出来也不错啊。
是啊是啊。
对，就不用当清洁工了。
对啊，我觉得多个20000-30000那种收入哦，那个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大很多的。
没错没错，多20000你可以说哎，累积个2个月可以出个国嘛。
是
对不对？
是是是。对，再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是建立其他的现金流，但是这我谈的现金流都比较是偏被动式的，就是不用付出太多劳力的那一种。比如说像我们以前的长官也有，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投资房地产啊，然后他就是稳定收租金啊。
哦，这个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很困难，
有点难，
因为现在
确实
买不起房了呀。
对对对
对啊，
但是之前其实我去上那个林佳老师的课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可以先从小套房开始。所以大家也不要全然的放弃啦，你还是可以关注啦，
有机会的话啦，不然就是先以自住为主嘛。
对对对，或是从二线城市啦，像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务主任，我之前好像也有分享过，他是从苗栗，从苗栗那种就是比较不是像那个直六都嘛，他是从非六都的地方开始去投资。那其实每个地方一定有他比较都市化的地方嘛。
对
嘿。再来就是像投资朋友的事业也可以啊，像早期我小姑啊，他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的没听过网咖吧，但是在20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网咖，因为那时候上网还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就是投资网咖，然后那时候网咖赚钱的时候，每个月哦，但是股就是赚的钱股东分回来，等于说每个月还有多个8万块。
哦，那很不错哎。
很好啊。对啊。
这样持续多久？
但网咖事业就随着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他们店就收起来。可是他本金没差，他本金赚回来之后，其他都是多赚的。
而且后来网咖有很多设置的限制，
哎、欸，对对对，越来越严格啦。
对，
所以好赚的时候就是可以投资啊，赚一手啊，哈。再来，其他就是像智慧财产权的部分啊，像可以有些人我知道有些我听众啊，他们或者其他公务朋友，他们有在出书的，
嗯，好像有是，比如说英文是他的专才，
哎、欸，对对对，好，
哎、欸，其实哈，我会觉得这个建立其他现金流的部分啊，嗯、我之前听过一个类似于网红说的啦，他是说。哦，各位可以先从最基本的写文章开始，
嗯，
对，
嗯，
那可能在 FB 啊或者是匹克邦这种可以 对让大家看到的地方，一开始一定
没人看，
对，没人看，
对，
但是你不要一直想着说你是要被人家看，
对，
其实你要很单纯的只是把你自己想要分享的事情，
嗯，
嘿，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确实啊，像我们知道有几个比较红的部落客林氏璧，他也是一开始从部落开始写，
对，那他也只是在分享，嗯、
对对对对，可是他后来也累积了很大的流量嘛，被人家澄清之后，他就干脆就离职了嘛。
对啊，没错，
对，
可以类似运用这样子的模式啦。一开始一定就是分享，嗯、只是到最后你就不晓得说大概什么事，也许有一天人家会觉得东西是有用的。
对，那我知道有一些还在职的年轻公务员朋友也有在经营自己的网站，
而且你知道吗？嗯、像我现在不是会拍一些我们自己出游去的影片吗？
对啊，
对，我也单纯只是在分享，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些以前看过的 YouTuber 嘛，
嗯，
好，比如说有一些台湾人，他可能嫁到日本去，然后就在日本分享在日本哪里玩，他也只是分享他在日本哪里玩，
对，
然后他后来可能就是在赚一些流量的钱，
哎，广告，
他现在居然成为什么旅行社。
哦、所以啊，你先做一件你可以持续然后有兴趣的事情。
没错，它真的是阶段性的。
对，
然后像他们这样子变成旅行社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说能够带领大家再更深入去一般旅行社不会去的地方。
哎、
对，然后像比如说有一个 YouTuber 他叫做北海道的女婿
啊、我有看他的，
对、他也是后来成立旅行社嘛。
哎、对，
他不止还成立旅行社，他
还
兼卖东西，
他有滑
雪
学
校。
对
对
对，
然后或者是说带你去北海道玩一些一般旅行社玩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子。对，嘿，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大家从自己的很多这些我们提供的，你可以再去做发想。
没错，他就是慢慢的，一开始一定是分享啦。
对，
对啊。那我相信那个北海道女婿一开始分享，不见得有人看呐、啊。
是，
对，他一开始也真的很单纯，只是分享说他去到北海道哪里好玩。
对啊，
对，哪里好吃。
但是公务员有时候比较心态保守的说啊，我现在这样子拍影片或干嘛，我会不会被人家发现啊？欸，不是，拜托啊，等你红到可以被发现的时候，你就可以离职了。
我跟你讲啊，其实像我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哦，基本上我也很少露脸啊，我都是拍风景为主。
哦，
很多 YouTuber 他们是喜欢拍自己的脸，然后边走边拍嘛，拍自己的脸讲话。我个人会觉得说，我干嘛一直看你的脸
啊？
对，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拍风景为主，然后配上自己的口白而已。
我最近我们还爱看一类影片，就是都不讲话，然后就是、
哦、我知道
就是拍什么，他就是拍不同的面摊，或者是拍什么不同的那个店，然后从店家开店前采买，准备到那个客人上门，都不讲话。
你看，什么都有人看、啊，
都有，
还有一种是录影，
录影的也不是不讲话，不用讲
话，他就开始装那些器具干嘛？
对对对，
所以各位不要担心没人看，什么都有人看嘛、
啊。对啊，
像我的流量，你知道我流量也都有几百个人在看啊。
是啊，是啊，
对啊，
搞不好像你早期不是有一阵子在学裁缝吗？
对，
你就是在那边裁衣服，你就在那边拍，
就只是录影纪录片。
对，
搞不好就有人有兴趣，
你就记录下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
哎、欸，搞不好就有人在看，
对，
就是一种分享嘛。
对啊，对啊，很
慢慢慢慢就有机会建立其他现金流了。
对对对对，
谁晓得？
但是。重点是你要是只靠退休金，那绝对是不够，你会当你一定会产生很大的焦虑，所以先开始住吧，做啦。
还有，如果说比如说你的英文有个专长，你知道我在小红书发现一个直播也很有趣，
真的、哦、
他不是卖东西，他是开直播间，然后很多人加在里面一起练英文
哦，
然后就你可以进去听嘛。
嗯嗯嗯，
哎呀、啊
嗯、
那这也是一种方法。
哎呦，好玩呢！
哎，对，就直播间，然后进去听他们讲英文，然后他们就是真的很多人在发言，然后讲一个主题这样子，哎，啊，你就会听到不一样的口音。
所以刚开始就是你先一个好玩。然后先用就是你觉得好玩有趣的这个角度先切进去，
其实像我们弄这个 podcast 也是好玩啊。
对啊，哪一天觉得不好玩就不玩了。
对，目前还觉得可以玩下去，所以还在玩。
对啊，那，大家就是再多去往这方面发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的 podcast 会变成我们其他的现金流。
哎，对啊，红到说人家来检举我就可以离职，
对，
我也提早退休了，对，
像那个林世璧一样。
对。好，那今天节目就分享到这边。
好，拜拜。